雅歌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八节，
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子的，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你的颈项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其上悬挂1000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玛拿顶，从士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
好，谢谢。在第二章呢，就是心腹呢，他没有顺服哈，神呼召他哈，他没有顺服。然后到第三章呢，神就管教他，收回神的同在哈。然后当他被管教以后，后来他发现没有神的同在那么痛苦，他就开始起来寻找神哈。那找到神了以后呢？他就拉着神不让他走，然后他就在神的同在里面，他就有一个开启，他就发现神实在是又安全又可信赖的神，他觉得这位神的引导都不会有错的，他就有了这个开启。所以到第三章的第六节到十一节，就是他开始对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们说他所得着的这个开启。那这个第四章第一节一开始呢，这个是从第二章神呼召他起来，美人起来与我同去以后呢，第一次对他说话。从那时候他没有顺服以后，神都没有再跟他说话，那这个地方是第一次跟他说话，也就是对他管教结束以后，第一句对他说的是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而这个在英文里面，在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是讲说 Behold， 他说看哪、啊、看哪、啊、这么美，这么美的心腹。那弟兄姊妹，我盼望你们今天在听这一篇信息的时候，因为我一直在为弟兄姊妹们祷告，我盼望你今天是打开你的心灵的门，心门，从灵里面来听神在对你说什么，不要用你的头脑只是例行公事的来坐在那里听，要明白雅各这节解释是什么，那节解释是什么。不是的，我是盼望你今天听了以后，你可以明白神对着你的心意是什么。那就是当心腹他这样子被管教以后，神结束他的管教以后，第一句对他的说的就是说，看哪、啊、看哪、啊、我所爱的。那个在 King James 是讲说Behold, you are beautiful, my love. 说看哪、啊、我所爱的，你多么美啊，你多么美，你的美丽使我目瞪口呆，你的美丽夺了我的心。我盼望你今天在听的时候，在这几节圣经里面，你一定要当作神在对你说，看哪、啊、看哪、啊、月月，你是多美多美啊，哇，你的美丽实在夺了我的心，我创造你就是为要你成为我的心腹，为要你来坐在我的旁边，为要你来与我一同掌权。你一定要知道神对你的心意是怎么样。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都是在接受魔鬼的控告跟定罪，以至于我们常常落在那个很多的冲突跟挣扎里面。魔鬼他用控告跟定罪的方法使他的教会奄奄一息，就是他的教会就是老是在觉得自己这里不好那里不好，神讨厌我，这个讨厌我，那个我这里软弱那里不好，浪费你太多的时间跟你的情感，以至于你没有时间，没有心灵去领受神真实向着你的心意是什么，也没有心灵，没有时间去关怀别人，因为单单自己里面的冲突就够多了，够大了，没有心情再去管别人，照顾别人了。但是在末后的时代，神会借着圣灵更多把他那个新郎对于他的心腹那个爱慕保养顾惜的心更多的开启在全地。在末后的时代，神要向他全地的基督徒彰显他那个新郎的那一份热情。这些日子借着这个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已经一直在电影院里面，让人借着把它变成 动画，让人可以明白耶稣对你的热情是怎么样。我有一次大概在一个多月前的那个波饼聚会，我就坐在那个地方，然后波饼聚会之前那个在敬拜的时候，我就灵里面就感受到耶稣就是那个一个热情的说，我好乐意来为你死，我就是愿意来为你死，我愿意为你受一切的鞭伤，我为要你成为洁白无瑕疵的来归我，归给我。你知道我感动的眼泪就是一直掉一直掉，就觉得没有这样的爱的，在世界上不可能有这种爱的，只有神的爱。没有人爱你爱到人会为你有一些牺牲，但是说来为你死，为你受鞭打，为你来被吐口水，为你来受一切的羞辱，他对你的爱。但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太多神的儿女对于神那种对你的那种热情是麻木的，心是冷的。我求主借着今天这一段经文，让你里面那个对神的向着你的情感可以苏醒，你可以苏醒过来。一个人明白了神对他的爱，然后也开始可以用这样的爱来回报神，你会发现这个人就开始一直的进步，一直的长大起来，他会成为一个最健康最喜乐的人。这是末后的时代神要这样坐在他的教会，他要让他的教会知道在我眼中你的美丽，他要让教会知道是我之所以爱你们，你们在我眼中的美丽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常常我们人会用我的能力才干来评价我的价值，我是很有能力的，我是可以做怎么样怎么样的事，我就觉得我是很有价值，以至于我们会一做好我们就骄傲，一做不好一失败我们就觉得很羞愧，觉得我是没价值的人，我一被 lay off 我就觉得我是没价值的人。不是的，神看你是美丽，那么美丽不是因为你的才干，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全的这个完备的救恩，他把他的义袍披在你的身上。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一切的软弱，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他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所有的那个污点，那个软弱，我们所有受的咒诅，全都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了。然后呢，就把他的美丽的生命，健康的生命，完全的生命释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他去看这部电影，他看完以后他就分享，他说这是个喜剧，就是你要接受就照单全收，耶稣为我所做的我就照单全收，这是个喜剧，知道吗？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祷告求主捆绑那个媒体，一直要散播说哦，这个是暴力啊，血腥啊，这样不是的，是神的儿子的爱，要求神开启人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看到的是神那个热情如火的爱，以至于愿意一边一边的为你受鞭伤。他没有受鞭伤，你的疾病没办法得医治的，他没有钉在那个十字架上，你没有办法脱离魔鬼的咒诅的。从亚当犯罪以后，这个地就受了咒诅。我们今天能够脱离咒诅，是因着神儿子在十字架上承担了这个咒诅，所以我们可以脱离咒诅，我们不再害怕被咒诅，我们不再害怕哎呀，这样子会不会遭到什么不幸，不用，他已经担当我的咒诅。我们今天可以一祷告，我们的病得医治，那是神对你的热情，他热情到他愿意为你忍受致死命，能够置人于死命的那种鞭伤，好叫你得医治，好叫你得健康。所以这部电影是充满着爱跟希望的一个电影，有一条希望。我们所有的黑暗、沮丧、没有盼望，全都在他的身上担当了。所以这位弟兄他看了以后，他说他就要再去看这 再去看，他说哎呀，都成了，都成了，你就照单全收就好了。我们常常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以为神讨厌我，但是神在这时候他说看啊看啊，我的心腹，你们有没有看到多美多美，我的心腹多美，他实在夺了我的心。你要接受主在对你这样子的说，你觉得你美吗？好，感谢主，主耶稣很得安慰，主耶稣很得安慰。每次当你失败软弱的时候，你应该还要说看啊主，我知道你看我很美。神看你美是因为耶稣已经把义袍披在你的身上，他是看着耶稣的美丽的义袍在你的身上。还有神看你美是因为他在你重生的时候，他就在你的里面放了一颗愿意的心。就是有时候我们虽然会有软弱，虽然好像做不到或什么，但是我们只说主我愿意，神就哇好高兴，他就觉得这是极美的，这对他极重要，只要你一个愿意他就能够做，他就能够做。虽然也许我愿意了以后，在过程当中我还是又会害怕又会失败，但是你有一颗愿意的心，神就会做。从我那么多年前，我记得台湾的时候，在一个公共汽车上，我在亲近主的时候，主说你愿不愿意让我扩大你服事的度量。我知道这个意思就是以后会更忙，因为我很实际的一个人，所以这种话我就马上想，哦，那就是以后会很忙这样。可是我就只说主我愿意，我就只这样一个说一个愿意而已。从那时候到现在十几年来，神真的扩大我好大的服事度量，而那个不是我，只是神加添给我，就是日子如何他就赐下力量如何，神也要扩大你们每一个人。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在神的手中是非常的有 potential， 非常的有潜力，就是神在你，神向着每一个人，你们所怀的意念是极深的，极宝贵的，其数极其众多的，他在你身上的计划旨意是极大。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就是第一次去参加 Kansas City， 那个先知要为他 prophesy 的时候，他本来带着害怕的心，就没想到先知对他 prophesy 第一句话就是什么了？说 I create you for my pleasure， 我是因着我的喜悦而创造你。哦，我们这弟兄眼泪就开始一直掉，然后神就开始一直告诉他说，你在我眼中是怎么样的美丽，你怎么样的忠心，你怎么样的为我摆上。哎呀，我们这弟兄在他的思想里面是觉得自己这个不好那个不够，自己爱主也不够，委身也不够，什么不够不够，可是神对他说的是这样，他就越哭越大声，越哭越大声。神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他要借着圣灵一直把他对着我们的热情，他的眼光，他的思想，他是怎么样看我们的，他要一直向我们开启，以至于使教会变得充满了荣耀，充满了光辉，是因着在他的爱中而散发出来的那个荣耀的光辉。神看着你，神就是说，我美丽的心腹，我知道有一天你会把那个爱的冠冕来戴在我的头上，我知道我的爱能够使你完全，使你长大，而到一个地步你甘心乐意的把爱的冠冕说，神啊我爱你，你配得我所有的爱，把那个冠冕戴在神的头上。所以你知道启示录那个地方讲到那一位骑着白马的胜了又胜的我们的主耶稣，他的头上好多冠冕，好多冠冕。有一天也是借着 prophesy 告诉我说，主为我预备了一个Overcomer 的冠冕，一个得胜者的冠冕，他说那个上面有我的名字，主在帮我保护的看守着。主说你要成为一个得胜者，而且你会带领很多人来成为 Overcomers， 很多人来成为得胜者。我从那一天起，我就每天跟主祷告，主你一定要给我恩典，让我一定要为你赢得这个冠冕，好叫我到那一天可以把冠冕戴在你的头上。所以这个冠冕都是因着他的爱，他的爱先把他自己的美丽要做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可以因着他的爱，活在他的爱中，散发出这个荣耀的光辉。所以美丽的心腹们，你不要再活在一直看自己，你要听神跟你说的，你要接受神跟你说的。 这里呢，神就说，哦，你实在太美丽，太美丽。神管教他了以后，接着神要让他知道神对着你的情感是什么，神向着你的情感是什么。神看你是美丽的，极美丽，极美丽。接着他就讲了八点他的性格的美丽。那这八点性格的美丽，其实在这个心腹身上其实都是才刚萌芽，都不是完全。但是呢，神就借着他一点点，就是我们里面有一点爱的花苞，神就会一直说谢谢你这么爱我，你这么爱我，你那个花苞就开始一直开，一直开放，一直开放。所以这八个他的美丽呢，神是借着这个 prophesy， 借着预言的方式来对这个心腹说，他说你的眼极其的美丽，像鸽子眼一样的美丽。好，你知道那鸽子眼就是他很专一，他在一个时间只能注视一件东西。所以那个眼常常是讲我们那个心灵的眼睛。在这个新约有25处使徒的祷告，这个25处的使徒的祷告大部分都强调讲到我们对他的那个眼睛，神看起来非常重要。所以神说啊，求神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叫你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这个眼呢，一个是讲到我们对他的信心，还有一个是对他的 perceive，就是对他的理解，对他的了解，对他的明白认识，这个意思。这个就是那个眼睛。所以你看使徒的祷告就是说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要不然就是祷告说求神叫你们与众圣徒一同明白，明白，对不对？好，那这个都是讲到这个眼了解。我们对神的了解对他而言是非常重要，我想对我们也都很重要。如果有人真实的了解我们，不会误解，好，怎么样你都不会误解，你看着他，你都没有看见他，都没跟他打招呼，他也都很了解你，你还是很爱他的，哈、哦。你对他讲很直的话，他也都知道你是很爱他。这种了解是一个会叫你很得安慰。那神说，你的眼，第一个称赞他的就说你的眼，就说你对我哈、哦、有一个认识，一个了解，对我一个信心，这在我眼中是极美丽的。所以呢，就说在我们的生命中哈，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祷告，求神让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看见。当我们的眼睛不一样的看见，我们的感觉就会不一样，然后我们的顺服的生活就会不一样。因为我们的行动，我们的顺服呢，都是从我们领受所看到。我们怎么看到，我们怎么领受，我们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行动，什么样的顺服。所以神一直要叫我们要照明我们这个心中的眼睛。那眼睛就说那个就是你那个眼睛表达是对主的那个信心。好，我们的对神的信心，一个是从接受神的话语而产生的信心，另外就是从对他的专注。专注，你一直的瞻仰他。我有讲过说我因为常常花时间等候神，好，这么多年来，所以里面的信心就一直的成长。为什么？因为你常常的瞻仰他，那个注视他，其实是一种生命的交流，是神的生命进到你里面，所以你就一直对他有一个很活的信心。如果我们的眼睛常常都是看着这个人呢、那件事，你就对他不会有那个信心。像耶稣说的，说你们互相受荣耀，所以你们对我就不会有信心，因为你常常求人的荣耀嘛，人的肯定，所以你眼目都在人的身上，你对神就不会有一个信心。你对神的那个专注，使你不在乎人家有没有肯定我，人家怎么对待我都不在乎，我就是知道神是爱我，他已经爱我爱到为我死。所以那个眼睛，心灵的眼睛，讲到那个信心，还有讲到那个启示。你对神越有信心，你就越对神有开启。上个礼拜妮塔·琼森讲到说，他去加拿大在服侍的时候看到一个异象嘛，就看到有一个人，那个人的腿是很软弱的，那软弱到一个地步，他需要靠着机器帮助他才能够行动。他说那个人其实就是代表中国人，神跟他讲这个人就代表中国人，就说其实这个人的里面是有大能的，可是因为他没有信心，因为没有信心，所以他都一直要倚靠那个机器。 他不知道他里面是有大能的，所以他就是活得好像很软弱那个样子。那神就是告诉他，这个就是中国教会， 中国人的教会还在婴孩的阶段，软弱，不知道在你的里面是有大能的。所以这个眼睛很重要，就是我们如果更多的来注视神，那个神像尼塔琼森的开启，就是说他就是因为他没有信心。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眼目更多来注视神，专注在他的身上，常常花时间亲近他，让他的荣光反照在我们身上，一切的事情更不要去靠人看人，而更多去注视神，你会发现你那个信心就会一直长大。就像我们那时候 SARS， 如果我们去看环境、看报纸、看专家的报道，那你就吓坏了，还是不要举办夏令会吧，对不对？可是当我眼目来注视神，来求告他、注视他的时候，神说没事，哎，我就相信，就是没事。神说没事以后，接下来报纸还是都是报道非常可怕的事情，还是一直在发生 SARS， 还是很多人继续在死掉。可是我们眼目一直在神的身上，我不是在那个报纸，不是在报道，不是在环境事实，而是在神的身上，我就有那个信心。而有那个信心，我就越祷告，越祷告就知道，真的，我们弟兄姊妹不需要有任何防范，不需要做任何防卫措施，神说了我们就是这样做，果然大家的信心就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对神有一个真实的认知了解，很需要你常常定睛在神的身上。特别发生一些灾难大的事情的时候，你信心还没建立起来，你不要一直去看报纸，你不要一直去看媒体的报道，你哪要一直看神的报道。真的，你就是一直要看圣经，神的报道，神怎么说。所以那一段日子啊，就是去年的这个2003年这个夏令会之前，我们弟兄姊妹真的信心就一直被建立起来，看神怎么说。当我们定睛在他身上，神就一直要继续跟我们说话。这样的眼睛，神是看为极美丽的，那注视神。然后呢，所以他说在帕子内，就是在你隐藏的生活里面，你是常常在注视神的。神看来好美丽，专一的眼，就好像那个迦勒一样。那迦勒呢，他跟别人有不同的看见，以至于这个别人呢，一般的以色列人就是环境顺利就赞美神，赞美神，耶和华谁能像你，谁能像你。等到这个路难走啊，没有肉啊，就开始埋怨，埋怨就开始埋怨了。那然后呢，到最后碰到亚纳族人，因为迦勒他一路上一直跟别人有不一样的看见，他不是看环境，他是一直看神怎么说，事情真的这样成就。所以到后来，到面对亚纳族人的时候，他可以说，哦，神啊，你给我们这么高大的敌人在面前，就是要我们把它吃下去，当作乳物吃下去，好叫我们更长得强壮，来承受美地。可是那些以色列百姓都没有这种看见，他们对神没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了解，他们都是看环境，都是看环境，以至于他们到最后看到亚纳族人这么高大，我们像蚱蜢一样就倒了，倒了，完了，完了。弟兄姊妹，在末后的时代，神是会有很多的灾难临到，但是你要有另外一个看见，你要有一个鸽子眼，不同的看见。所以保罗也是这样，他有不同的看见，所以他只知道说，哦，当面对很高大的仇敌的时候，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他不是我软弱我就倒了，他是说我软弱我就刚强了。因为他知道神的能力，你每次你的能力都是在我最软弱的时候你就显得完全。所以神，我知道我现在正是我开始可以经历你大能的时候了。这叫做不一样的眼睛，有一个鸽子眼，对神有一个信心，一个属天的开启，属天的认识。然后接着第二个，他的美丽就是讲到头发，那个头发啊，就是讲到那个分别为圣，就像那个拿细耳人，一个分别，像参孙啊，他的头发是不能剪的，因为那个头发呢是代表他是分别的，是分别归耶和华为圣的，是一个，这个头发代表一个尾声。所以参孙头发被剪掉的时候就怎么样，能力就没了，因为头发剃掉了，剪掉了，就表示对神的尾声已经违背了，破坏了，违背了跟神的那个尾声，所以他就没有能力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对神尾声多少，分别出来归他多少， 我们身上就有多少的能力，能力是跟你向着神的委身是成正比。那其实我们在上个礼拜三在 Night Watch 的时候，神就已经有赐下一个意象，就是这里有一个门，这个门是代表同性恋的门，然后有一群青少年，大多数都是黑头发亚洲的青少年，都是那个眼睛呆滞，脸色木然的这样一个表情，就这样一群的青少年一直往这个门走，而且就是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一直带着他们，一直吸引着他们往这个门走。然后他们一进入这个同性恋的这个门，一进入以后脸一转过来，哇，脸是那个魔鬼的脸，就是表示已经变成同性恋了，被仇敌挟制了。所以礼拜六呢，我们就在为这个祷告，昨天祷告会我们在为这个祷告。那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就赐下一个意象，就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同性恋的那个灵好高大好高大，然后我们呢好小好小一个人在旁边，然后我们就是一直对他说要放手要放手，这样他根本理都不理你理都不理你。结果呢，当我们祷告到说，主啊，我们愿意归你为圣，神啊，我们不要再爱世界了，我们真的要归你为圣，神，我们不再爱世界，我们愿意跟你一同，就是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嘴，我们的耳朵，我们真的不再归给这个世界，我们要看你所看，说你所说，听你所听的。当我们这样子祷告的时候，一个一个好多人这样祷告，主，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不再爱世界，这样子一个分别为圣的。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哇，我们那个人就一直长大，一直长大，长得比那个同性恋的灵高大了好大。然后我们就变成这样向下看那个同性恋的那个灵，然后就变成伸手把它抓起来，就这样丢掉，知道吗？弟兄姊妹，当我们归耶和华为圣，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的祷告就有权柄跟能力。这就是讲到那个头发像山羊群一样，是那样全然的委身，全然的委身，全然的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的权柄就有权柄能力。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你必须要开始进入这个祷告的生活。我劝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代祷勇士训练的，你可以看周报，除了礼拜一跟礼拜三没有以外，每一天都有那个代祷勇士的训练，你最好选一个班级去参加，去接受训练，好叫你那个祷告的肌肉可以一直长起来，祷告的属灵的能力，征战的能力可以一直长起来。现在真的是一个征战的时候，如果你不为同性恋的这个灵来祷告，来攻打这个灵，有一天你的孩子们有可能会变成同性恋。为什么？因为整个环境都是如此，他去到学校，体育老师什么老师都是同性恋同学也都是同性恋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个很好啊，很可爱啊，没什么不好所以你的孩子一个个就会变成这样。神已经先赐下意象来，一大堆亚洲的青少年，那时候代祷同工就问说，主啊，难道没有什么可以改变他们吗？为什么他们这样一直都那没有办法抗拒的力量一直往这个门走？神说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借着祷告，这个门才能够关上。只有借着祷告，这个门才能够关上。否则他会继续的吸引人来进入这个仇敌的权势里面。这个就讲到头发。我们对神的委身是在神看是那么美丽的。而且一个人如果没有对神委身，坦白说他在神国里面没有什么很大的功效。他可以享受神的同在，感觉很好，但是他没有那个可以攻击仇敌的力量，所以仇敌一来了，他就只好弃械而逃，倒地的被仇敌践踏。所以这个分别为圣，来向神委身是很重要。昨天我们的祷告会，神在我们当中有做了一些事情，是一个有一个改变，一个奇妙的改变。神在很多人的额上都已经印上那个分别为圣的印记。接着神讲第三个，他的美丽就讲到他的牙齿。牙齿是一个咀嚼消吸收的能力。那这个牙齿呢，保罗讲到哥林多教会说，你们是婴孩，我只能用奶喂你们，因为你们不能吃干粮。可是这个心腹不是，心腹是有牙齿的，而且他的牙齿都什么，个个都有双生，他的牙齿是很有力量的，都可以吃肉吃干粮的， 可以消化咀嚼的。这个牙齿呢，就是讲到我们它对于神话语的吸收的能力，它可以全然的吸收神的话，接受神的话。有些人他的灵比较开，来到这个神同在很丰富的聚会，就很容易感受到圣灵的浇灌啊这样。但是他如果没有好好的读神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神的同在很快的就流失了。这个神的话没有办法一直在他的里面成为他的生命。我有一个辅导，我大学的时候一位辅导，他是个医生哈，荣总的医生，全时间的医生。可是他在教会呢又当全时间的长老，有很多的服事。他呢，他就是常常默想神的话，常常的默想神的话，默想神的话，然后去做神所说的。他没有讲什么圣灵充满啊、灵恩这些，他都没有谈这些。但是他就是这样一直的去默想神的话，去遵行神的话。你知道他在教会里面是大家所敬爱的弟兄，我也非常的敬爱他。那他在家里面呢，是他的太太口中的最好的丈夫，在他的儿女的口中是最好的爸爸，青少年的儿子，特别他在父亲节写他的见证，我的老爸。那就说他可以这么忙的服侍，但是他一直活出基督的形象来。好，所以弟兄姊妹，好好的读神的话很重要。但是读神的话并不是像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耶稣在这个地方讲到第五章第39节40节，
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好，谢谢。这里并不是叫你说所以不要读圣经，因为这里的查考圣经在那个原文的意思是指，就是说在 intellectual 里面来读，就是只是在一个理解知识上里面来读经，那而不是在一个灵里面的吃下去，了解吗？就说如果你读经只是这种查考，就是使我的我更多的知道说到底这个挪亚方舟有多长多高多宽啊，然后知道保罗的三次旅行哪一年哪一年，然后在哪个地点啊，当然这个也很好也很重要，但是最主要的读经不是增加你的知识而已，读经 是要让你来默想消化吸收，印在你的里面，以至于活出来。就是神的话语呢，你长期的默想，以至于你就深深的了解耶稣是怎么样的思想，耶稣的情感是怎么样，耶稣是怎么样的爱我，耶稣是做了什么样的事，你真实的了解。还有呢，在圣经里面的话语，整个的话语的规模，你真实的去默想，而且吃进来，以至于成为我行事为人的准则，成为我思想的模式，这个才会改变我们的生命，神的话才会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性格。所以你必须是长期的爱慕跟默想神的话，神的话才会成为我们生命的营养，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为什么我要弟兄姊妹背圣经，每一个小家都有背圣经，但是你不要等到每次都是当场念的时候，我记忆力很好，当场念的时候然后马上背起来，反正念了两遍我也会背了。你要平常就已经一直在背圣经，背圣经，然后就反复的咀嚼咀嚼，那这个话就会一直向你开启，然后就印在你的里面，就成为你的行出来，还有你的思想，你怎么思想怎么看怎么说就不一样了。好，那这个就是这个牙齿，神称赞你的牙齿就是这样。好，他说洗净上来，好，就是神的话语使你这个人，就是神的话语一直的洗净你，一直的洗净你。好，那第四个称赞他的就是讲到你的唇，唇好像一条朱红线，好，朱红线就是预表救赎。好，那就是讲到说，就是说你的话语是带着一个救赎的印记， 好，有一个救赎的能力。好，就是你的话语是有一个救赎的印记在你的话语上，而且你所说出来的话都带给人救赎的力量。好，你的话语都可以带给人救恩、救赎的力量。好，那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追求主，我们不是只是知道耶稣爱我，我爱耶稣。好，神目的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一个口中常常可以去供应别人、喂养别人、造就安慰、劝勉别人的。好，这样的嘴唇神觉得好美好美，像一条朱红线。好，那所以我们在敬拜里面对神诉说的话，跟我们平常对别人的一个造就的话、鼓励的话、安慰劝勉的话是一样重要的。我们平常要常常这样。好，然后这里讲到你的嘴也秀美，这个嘴跟唇在这个雅歌里面特别是指不一样的。好，这个嘴就是指雅歌第一章的愿你用口与我亲嘴。好，所以这个嘴是指一个亲密的关系，跟神的相交亲密。好，那个唇呢，唇是指话语。好，那嘴是指亲密的关系。好，所以这里讲到你的嘴也秀美，就是你那样子愿意来亲近我。好，你那么喜欢来亲近我，在我看起来是非常的美。好，然后这里讲到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这个两太阳呢，在很多的英文版本的翻译都是翻译成双颊。好，这个双颊呢就是我们的情感的彰显，我们的喜怒哀乐都表现在我们的脸颊、我们的双颊。好，那所以这里讲到说你的两太阳，好，就是你的也就是讲到我们的情感的世界，好，我们情感的领域。他说像一块石榴，那个石榴是红色的，又美又甜。好，所以神就是说还有在帕子内，我们刚刚讲的帕子就是什么隐藏的生活。好，就是说你在人家所看不见的，在隐藏的生活里，你向着我的情感好甜美，好甜美。也就是说不会一下子就怀疑神，一下子就觉得神都不爱我，就是你对我的情感你永远就是这么甜美这样。然后呢接着就是讲到他的这个景象，这个景象就是讲到意志，向着神的那个意志。他说好像什么呢，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就是你对神那种降服，那个意志上选择神绝对的降服。神说就好像一个那个军械库啊，里面都充满着那个精锐的武器啊，对于仇敌有极大摧毁的力量。弟兄姊妹，你知道属灵的征战，从事属灵的征战，那个得胜的关键点呢，就在乎我们那个意志的降服，就在乎我们这个景象对神的那个降服。好，所以为什么他说像一个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我们对神绝对的降服的时候，仇敌就害怕。好，那个赵雍基的岳母哈利路亚欧巴桑，他刚开始的时候仇敌有对他的攻击，像他有时去一个仓库的地方要祷告啊，那个仇敌就像一个好高大的那个野兽似的，这样要来攻击他，要他害怕。好，但是这个哈利路亚欧巴桑他已经那个整个意志就是对神非常的绝对的降服。好，所以像那时候神要他建造那个祷告山，那时候正是连赵雍基牧师那时候都不赞成，他说我们连建造大堂的钱都不够了，都没钱，怎么有办法再建造祷告山。可是那位哈利路亚欧巴桑他就说，神要我们建造祷告山，我们必须要建造祷告山，他就是一定要顺服那个对神的意志，就是绝对的降服。好，那所以呢这样的人呢对仇敌有很极大的摧毁力量，所以仇敌要几次的攻击他都没用，你知道，即使这样化作一个高大的这样子的很可怕的野兽要来对待来攻击他的时候，他也不怕，仇敌你退后去，他就这样一直一直 夸耶稣的得胜，攻击那个仇敌。所以几次以后，那个仇敌就不再来攻击他了，因为攻击他也没用。弟兄姊妹，你知道，一个人，你对神那个绝对的降服，我死我都不怕，这仇敌是完全的被摧毁，完全的被摧毁。好，那就是好像那个 Lord of the Ring 哈，那个第三集啊，他不是讲到他最后吗？把那个项链啊丢到那个火湖里面去啊，哈，那个项链每个人一看呢都会被吸引，因为那个是权势的权力的代表，哈，所以每一个人一看到那个项链，就你里面的野心贪心都会被勾引出来。但是当那条项链最后丢下去了以后，整个仇敌的权势都垮了。你看那个魔鬼哦，那个张牙舞爪啊，多少的兵力啊，哈，多高大的这个建筑啊，多凶猛的那个军队啊，哈，当人对他说 no， 我一滴都不接受你的引诱，你给我的金钱、权势、名利、地位都算不得什么，你把丢掉的时候，整个仇敌的权势都垮。那什么？我们对神那个意志的降服，对仇敌有极强大的摧毁的力量，强大摧毁力量。还有呢，他说其上悬挂1000盾牌，都是勇士的盾牌，就是说那个盾牌藤牌就是讲到信德的藤牌嘛，哦，就是当我们对神意志的降服呢，对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完全的保护，哦，像1000盾牌一样保护着我们这个人，哦，所以你知道仇敌常常只能攻击那些常常心怀恶意，就是一会儿相信神，一会儿又觉得真的吗，好，一会儿爱神又觉得世界也蛮可爱的啊，好，那就是对神这样子摇摆不定的这样的人，仇敌就可以吞吃，他就是攻击这样的。可是那个对神绝对的降服的仇敌，对他没办法。所以你对自己是一个极好的保护的力量，防卫的力量，好，一方面又是防卫的力量。所以他说你的景象，好，你的景象这么坚固，一方面你就像1000盾牌一样，然后呢一方面你又是个收藏军器的那个军械库。最后就讲到它的美丽，就是它的良乳，哦，它的良乳好像那个吃草的一对小鹿，是母鹿双生的，哦，那个良乳就是讲到喂养的能力，哦，喂养供应的能力，就是讲到这个心腹是那样可以丰富的去供应别人，喂养别人。好，那当神对这个心腹这样子的称赞他的美丽，八样美德的美丽，好，就像神这样，其实他只是刚萌芽，每样都一点点的时候，好，那可是当神这样子用预言的方式这样来称赞他说他的时候，你知道心腹的这些美德就一直又长起来，一直又长起来，就好像那个纳尼亚故事，有没有那个狮王啊，当狮王一歌唱一说话的时候啊，哈，那个生命就开始一直长起来了，很多活物都一直长起来。弟兄姊妹，如果你希望你的另一半，你的孩子要更被改变，哦，要更起来渴慕主，要更长成神的形象，你也要回去学习向他 prophesy。 你说哎呦，我怎么知道怎么 prophesy？ Mike Pico 他讲一句话真的很有意思，他说看见人的缺点，哦，是人的天性，哦，看见人的优点在神眼中的价值呢，那个需要 prophetic gift。确实哈，哦，我们都很容易看见这个缺点啊，哈，这个孩子就是很散漫啊，很懒惰啊，哈，哦，你就很容易看见他的缺点。但是我们要祷告，主更多开启我，真的给我你的眼光，给我你的看见，给我一个另一个看见，看见这个孩子在你眼中的价值。 我们不再是用那种一个孩子的成绩好能力来评判他的价值，不，神在我们身上为什么看我们那么美？因为他预定我们要成为他的心腹，知道吗？神创造我们，他预定我们要成为他的心腹，而耶稣已经来付了这个赎价了，他有权柄能力要来做成这个工作。所以阿爸父看我们就是，这是我儿子爱子的心腹，好美好美。神就说，哇 Nancy 你好美好美，你是我儿子的心腹，我创造你就是要你来跟我儿子一同坐在宝座上，一同掌王权的。你全然美丽，你的美丽啊，实在夺了我的心，你对我的那个渴慕专注实在叫我受感动，夺了我的心，你全然美丽。神就是这样看我们，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要接受神的眼光，而且要用这样的眼光去对你的家人去说这样的预言。我真的恳求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你要多多的去为你孩子讲这些话。你如果说我还没有 prophetic gift， 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优点啊，请你好好读雅歌，特别这几节就把它背起来，就去说。你不能用这种比喻式的说，要我解释了以后的这种去说，说在他身上。孩子有一点点的委身，有一点点的愿意讨你喜欢，你要对他一直的称赞接受，那个就会一直长成他的性格的，知道吗？好，那当神哈这样子管教他以后，接着神就是对他这样子说，你多么的美，你多么的美。神这样子说了以后哈，结果这个心腹第六节马上他那个八种性格都开始一直开始长起来，一直长起来。而且呢他就开始跟神说，神啊，我愿意，我愿意去，我愿意跟你一同去莫药山乳香岗。好，那这个就是神在第二章呼召他的，呼召他美人起来与我同去，他说 no no、啊、那这个地方呢他就开始愿意了，他说我要去，我要去。弟兄姊妹，这是神爱的智慧，知道吗？神借着这样子的对我们的那个爱，爱的预言，爱的眼光，爱的浇灌，开启他对我们的情感，是要来医治他软弱的教会，是来建造这个一直往罪而去的教会。他建造我们，借着他的爱。好，那弟兄姊妹，你配得神为你死，你知道吗？如果你不配得，神就不会为你死。你配得耶稣为你受死，因为耶稣觉得你值得的。有一天你会成为他那个充满了他的那个荣耀的光辉的心腹。神说有一天你会那么尊贵，充满了神儿子的形象。神对你充满了信心，因为他充满了大能，他要来做成这件事，他要做成这件事。所以这个心腹呢，他这时候就说，我愿意去，我愿意跟你去。那个莫药山呢，莫药就是指预表耶稣的死、哦、那这个莫药山，那你就知道这个是好多好多的莫药，对不对？好、哦，那乳香岗呢，乳香是预表代祷、哦、代祷、哦、那乳香岗是比较小的 hill， 那山是 mountain， 是比较高大，两个是不成比例的。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愿意有一点的栽种，在祷告上的栽种，神要给我们多少倍你没有办法想象的那么大的回报。就是你现在愿意花一些时间来祷告，在祷告上的栽种，祷告上的取劳，有一天你发现你可以攻克的是山一样的困难，你有一天你赢得的产业是像山一样那么高大的产业，属灵的产业。 有一天你会发现我居然我可以跟神一起到那样子的末药山，我有那样子的力量，那个爱的全能，我可以承受起十字架跟他一同负轭。所以你如果没有在乳香缸祷告，你就不可能登上末药山。就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对彼得他们一直说，你要祷告，你要警醒祷告。好，那我们看那部电影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那部电影他不是好像门徒们有一点觉得，哦，主怎么今天这么 serious 啊，哦，为什么好像这么严肃啊，明明已经这么晚了，我们当然很爱困啊，哦，为什么，为什么耶稣一直告诉他说你要祷告，你要警醒祷告，因为你不知道你将要遇见的是什么，你要遇见多大的试探，你要遇见多大的不容易，你要快点祷告，你只有祷告你才会灵里面去慎死到知道我将面临的是什么事情，而且你才会有正确的反应，你才会有力量给你有正确的反应。那这个心腹就说我愿意，我愿意去，哦，一直到我跟你之间没有再有这个影儿，哦，我跟你之间能够一直都是日头这样的光照，不再有这个影子。那当心腹愿意这样的时候，哇，心腹一这样跟神回应，你知道神有什么，神说我的骄傲你全然美丽，全然美丽，整个的，好，他现在称赞他的全人，而且他说毫无瑕疵，太美了，毫无瑕疵。好，然后八节就开始称他我的心腹，这是雅各到现在为止第一次称他心腹，前面称都是称我的妹子，我的家偶，我的妹子，妹子就是指比较幼嫩的少女，但是这里他就觉得长大成熟了，你是心腹。好，你知道，也就是说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只停留在第二章的刚开始那个地方，我要在你的爱的筵宴所啊，饱尝你的慈爱啊，苹果畅快我心啊，那个葡萄真补我力，我只在那享受你的爱，那个只是妹子，是吧？好，那心腹就是什么呢？心腹就是我可以跟你一同负轭。我想我们当中的弟兄一定知道，你娶太太绝对不会娶一个只是要你一直送她鲜花，带她吃餐馆，哦，当你经济有困难她都不愿意帮忙，好像比较节省一点或者比较多一点劳苦一点，哦，这个都不要，她只要享受香花香水餐馆，哦，你不会要娶这样的吧，对不对？这个都是那个少女的那一种嘛，哈，十七八岁的那一种的哈，交往就只有花钱的哈，不能做事的哈。心腹不是这样，心腹是与你一同负轭的，他愿意与你一同负轭。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做心腹？你愿不愿意做心腹？还是只愿做妹子？这里讲到。神就告诉他说，当他愿意跟他一同往末药山去的时候，神就开始说，我的心腹，我的心腹，你全然美丽，全然毫无瑕疵。好，然后他就说，来来，你跟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玛拿点，从四尼尔与黑门点，从有狮子的洞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当他愿意了，神就开始可以带他登上，登上什么呢？那个斯尼尔与黑门岭，哦，这是一个山，一个山岭，哦，是两个名字，在圣经里有两处都称这个名，不同的名字，其实是指同一个山岭，哦，然后亚玛拿岭跟这个斯尼尔呢，这两个岭呢都在约旦河东，哦，那就说约旦河东的一个高峰，那这从这两个高峰你就可以看见那个约旦河西的神应许的迦南美地。好，那也就是当他愿意跟神一同来负轭的时候，愿意来背起十字架跟随神的时候，神就说，好，你现在可以开始跟我一同来进入属灵的征战。好，神就带领他进入那个高峰。 好，那你知道那两个那以色列人他们有登上那两个峰哈、哦，去看那个迦南美地。好，那两个峰你要登上去呢，你一定要先除灭那个亚摩利王，哈、哦，这个西实本王，哈、哦，就是你就是预表肉体，你一定要先，我不再体贴肉体了，我真的不要再随从肉体体贴肉体了。好，那就是我们昨天讲的不爱世界嘛，世界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好，当我真的不再爱肉体了，世界把我的耶稣定死，所以我也要把世界定死，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死了。好，那你这样子的呢，神就说好，你可以成为我的心腹，你可以跟我一起登上这两个山顶了。好，那这里讲到说豹子的狮子的洞、豹子的山，就是进入属灵的征战。而这里特别是讲到一个祷告的征战，要带他进入这个祷告的征战。好，那弟兄姊妹，你从这个经文你可以发现，一个人如果不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神，不是让耶稣一个人背着那个十字架去被钉死，而是我愿意也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随他。如果我们一个人，不管你多少的被圣灵充满，你有多少的属灵恩赐，如果我们不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其实对神的国、对撒旦的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你可以一直在这个苹果树下畅快我心，在爱的筵宴所享受享受，但对神的国不会有太大的用处，因为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神需要他的心腹跟他一同来执掌王权，来除灭魔鬼的作为。好，那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已经来到这个光明与黑暗两方很厉害的交战。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一方面神释放这个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好，要让人更多来认识他受死的爱，他的受死是他充满了热情愿意为你受死。好，但另一方面呢，哇，仇敌就大掀那个同性恋的这个风潮，大大的掀起同性恋的风潮。好，一个不法的亲密的关系，只有我们借着跟神那个一直即使在不方便里面，主我也要跟你亲密，这样的亲密关系可以破除这个不法的亲密的关系。那这个是需要祷告，需要我们对神绝对的委身，就可以一直破除他们这个不法的关系。好，还有呢，我们从我那一天前几个礼拜就是宣布说旧金山开始颁发这个同性恋的结婚证书哈。那一天颁布的时候，我们礼拜六在为这个祷告的时候，神就赐下一个意象哈。什么意象呢？就是看到一个石座，好，有一个石头哈，那个石座上面有一个雕像，一个铜的雕像，那个雕像是一个人骑在马上，很耀武扬威哈。然后呢，代祷者就这样一圈一圈的围着那个雕像哈，然后举手祷告呼求哈。那个雕像是高的嘛，所以代祷者的手是碰不到那个雕像，就是只是这样举手在那一直祷告，一直呼求神。那个雕像呢，就渐渐的往后仰，渐渐的往后仰哈。那个到后来就全然的倾覆。那个雕像刚开始看起来哈、哦，就是代表旧金山的市长。那后来呢，渐渐的就变成是一个灵，一个权势。那个雕像是一个同性恋的权势。可是借着代祷者这样一圈一圈的围着这样祷告，一直祷告呼求，那个雕像就渐渐倒，渐渐倒，就整个倒下去了。好，整个倒下去以后，主的宝座就从天降下来在旧金山。 那所以弟兄姊妹，神赐下这种意象，但需要我们来祷告。那我们从几个礼拜前祷告，感谢主，哈，那个真的照着所祷告的，上个礼拜四，真的最高法院就颁布了禁制令，就不许再有这个同性恋颁布结婚证书。但是，感谢主，我们感谢神所做的，但是战争还没有停，为什么呢？因为就是禁止它颁布了，但是要到五六月才会审核，到底决定同性可不可以结婚，要到五六月。那你知道这几个月的期间，同性恋他们会一直的争取，各样的方法，软硬会兼施，而且他们都是在政治界很有地位的，他们有很多的钱，一直在政治界上投资。那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位王，我们也要在我们的祷告上一直来投资，代祷的渠劳，花时间代祷的渠劳是最有智慧的投资。因为你会发现，今天如果告诉你说，你现在这个生意啊，你投资一块钱，我有十块钱给你，十倍，你就说，哦，那我投资一万吗？你一定不会投资一万，一万才十万，所以我要投资，我怎么样都要一直凑十万，哦，我就可以得到一百万，对不对？但是有一个投资是远超过这些的，就是你花时间在祷告上来投资，在祷告上来投资。你在祷告上的渠劳，第一个使你一直与神同工，神的生命、神的权柄、能力就一直透过你彰显出来。我们在这里所有加入代祷者行列的，都可以一同的欢喜快乐，对不对？好多的祷告都垂听。我们为那个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的哈，本来法国不放映，拒绝放映这部电影，我们就一直祷告。前些日子法国开放了。哈利路亚！那我们现在还一直在为这个中东的国家祷告，还要为东南亚、印尼、马来西亚，这都是回教的国家的，好，我们都需要一直祷告。好，那神让这部电影拍亚兰文，有他的目的的，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那这个需要我们祷告，好，那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就做见证，她说她的女儿在另外一周。那23岁，他说他女儿就觉得自己长得又不好看，又不聪明，又不能干，就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就是很自卑感这样。那这位妈妈呢，她就心里很为她着急，她就想要回去那一周，她觉得她要去帮助她女儿。神就叫她不要离开，神说你不要离开，神说我爱你女儿比你爱你女儿更多，我会去帮助他建造他。那这妈妈就说，神啊，我几年来都没有办法帮助他改变他，你要怎么帮助他？但是神说，你相信吗？我可以的。他就说，好，主，我相信。好，神说，那你现在快乐吗？他说，我快乐，你要帮助他的，我快乐。这样结果呢，才几天下来，前些日子他的女儿去看这部电影，看了回来以后，他妈妈打电话去问说，你看得怎么样啊，什么得着？他女儿说，妈妈，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讲话了，我要带很多同学，还没认识主的同学去看这部电影。他女儿看了这部电影，整个变了一个人，开始对耶稣充满了火热，他觉得耶稣为我死，他整个他就说，我现在要带人来认识耶稣的爱，而且他说我要开始去服侍别人，去关怀别人，去为别人祷告。神就把这个女儿建造起来了，然后呢，她在工作上就被升等了，薪水也被加薪了。你看神可以坐在，她说神可以改变我23岁的女儿，忽然间整个改变。接着一部电影，她说如果我在她旁边了，我叫她去看，她还会说，哎呀，不要，我不想看。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对你孩子没有办法，你不要再唠叨了，你就是放手交给神，只要用祷告就好了，真的。你唠叨几年没用了，你就应该不要再用同样的方法了，你一定要祷告，神很有智慧的来带他。那你有一个你可以做的，你要学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些话语来建造他，来对他发预言，常常对他发预言。你要求神给你那个 prophetic gift， 神爱的眼光来看你的孩子，看你的另一半，常常用这样爱来对他发预言，你知道吗？ 那个上个礼拜主日的时候，神给妮塔看见那个异象，就是耶稣在我们当中，对不对？耶稣在跟我们一起歌唱，像那个水，河水，生命的河水一样从他口中这样出来。我觉得主就是在告诉我们，接着我要讲这一章，我就觉得主太奇妙，主要我们全教会开始来跟主联合，用我们的口把生命的河水说出来，把生命的河水，神对这个孩子的爱，神在这个孩子身上的旨意，神在这个孩子身上的目的要说出来，你的孩子就不一样了。我们常常都用我们天然的理性悟性来看事情，以至于我们看神的事我们就看不懂，对不对？这就是圣经上保罗说的，世人凭自己的智慧就不认识神嘛，对，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的人。我们常常就用我们天然的那个知识悟性来看人看事情，我们要求主把那个属天的看见，属天的眼光，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就像我讲那位弟兄，他觉得自己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但神说，我创造你是因着我的喜悦，为我的喜悦而创造你，也就是说我跟你在一起我就觉得很享受，你知道吗？但是我们被创造的时候，神设计我们，就是我们有一个需要，我们有一个渴望，我们渴望被人所喜悦，我们渴望被人所需要。所以神为什么要赐下那两条最大的诫命？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你要爱人如己。因为我们有这个渴望，我们都有渴望能够被神所喜悦，被神所需要，我们也渴望人喜悦我，人需要我。而当你就要去爱神的时候，你就是这样尽一切去爱神的时候，你就发现神就会让你去体会到，原来神这么喜悦我，你那个心灵的眼睛就亮了。当你尽一切去爱神的时候，对神专一的时候，你心灵的眼睛就亮了，你就明白了，原来神创造我是这么美好的旨意，他在我身上一生的计划是这么美。我们神真的在这新的一年里面，神要带领我们全教会进入跟他一同征战，一同掌王权。我觉得昨天的祷告会主已经做了一些事在我们当中，在灵界里面。我劝如果你还没有加入代祷勇士的，请你去参加一个代祷勇士班。好，如果你没有来礼拜六祷告会，你尽可能来。神常常在礼拜六对我们全教会说话，说他的意向，他的心意，你要一同来承受这个产业。好，那还有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为这个祷告。你做父母的，你再不来为同性恋这一场征战祷告，跟你讲，你的孩子真的有可能变为同性恋。因为整个世界，整个美国社会，你会到处都是看着两个男的然后领养孩子，然后你想他的孩子长大会成为什么样子。我那天看到报纸就照出两个女的，然后他的儿子拥抱着他们三个在那哭，那两个女的就说，我们因为晚到了十分钟，结果现在法院就不准颁发结婚证书，所以他们就抱着儿子痛哭。你看这样的照片，你就觉得真的是 ridiculous。 两个女的，然后她的儿子跟他们一起哭，这社会整个颠倒了，不再是爸爸妈妈了。我不知道两个女的要撑什么，真的不知道撑什么。然后又有儿子，然后儿子还同情两个妈妈没结婚，就说你怎么去讲啊，而且多么的惹神愤怒。那你知道下一代整个会变成这种的认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打赢这场战争，这是一个属灵的权势，神已经彰显出来了一个不可抗拒的力量。青少年一直往这个门而去，一直往这个门而去。所以做父母你必须祷告。也许你说，哎呀，还好我单身，我没有孩子啊，没有关系。不，你单身你也要祷告，你不为这个祷告的话，基督徒都会大遭逼迫。同性恋会一个一个的争取权利，然后一个一个的迫害基督徒。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讲到神灭绝索多玛，罗马书所说的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这些话 都使他们不舒服。还有所有福音机构，只要你觉得他不合适，他就会说你是因为歧视而不用他，知道吗？所以那个整个世界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可是今天这位天上地下权柄都已经交给他的万王之王耶稣基督，已经把权柄赐给教会，我们真的要拿起这个君王的权柄起来祷告，起来祷告，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当你开始为这个城市祷告的时候，当你开始为教会祷告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对家人、对你的孩子祷告都充满了权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是我们起来加入这个祷告的行列，神呼召我们这些他所爱的心腹来加入这个属灵的征战。光明与黑暗，你会发现已经很明显了，黑暗会越黑。然后呢，神本来就已经跟一些先知讲说，你们会开始在电影院看到我，你知道吗？你看神多奇妙，神让那个 Mel Gibson 愿意倾倒他所有的去顺服神，把他所有的2500万都投资下去，去拍一部会遭人家来攻击，而且他的声誉、他的事业可能都会毁了。但是他愿意顺服神，去这样子的委身去拍这部电影，神就高举他。你知道，现在报纸说估计他会赚到3亿5千万，他2500万投资下去，他会赚到3亿5千万。他现在已经在收集要拍更多的圣经的电影。哈利路亚。而且弟兄姊妹，借着我们这样一直祷告，本来好莱坞都在嘲笑他们，都在嘲笑这部电影，而且攻击 Mel Gibson， 攻击这部电影。但是现在呢，借着基督徒祷告，好莱坞已经产生影响力了。现在好莱坞呢开始大做广告，说2005年年底我们就要开始放映《纳尼亚故事》。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黑暗跟光明两个，黑会越黑，那个叫嚣、那个仇敌的权势越黑会越黑，但是光明会越光明。好多人会因着耶稣的热情、耶稣的爱被点燃起来。我已经知道好几位姊妹的先生去看这部电影就信了耶稣了。好，那也很多青少年开始点燃起对耶稣的爱火。我们继续的祷告，求主要捆绑那个黑暗的权势，使人觉得说看这部电影就是什么暴力啊、血腥啊、捆绑这个媒体的这种报道。我们求主要释放启示的灵，让人家从这部电影看见的就是爱，就是希望。因为是神的爱，耶稣的爱，神儿子对他的爱，人都得到医治。